风台风最好永远都别来、
不管有病没病啊，都应该要定期做电脑断层扫描。
路上说啊，减肥绝对不能碰淀粉。
哎呦，叫医生啊给你开抗生素，不然病怎么会好？
这样真的对吗？用科学思维厘清似是而非的观念，给您意想不到的新知。欢迎收听似是而非。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 IC 之音主客广播 FM97.5 似是而非节目，我是李志昂。今天要与您分享的主题是一个可能会发生的似是而非的观念。就好像我们读大学，我们都习惯把科系分开，把一个问题拆解成、物理化学各个不同的学科去解决。可是在生活当中，真实的问题真的是可以这样一颗一颗切开就全部解决的吗？其实我们发现很多问题是需要跨学科来解决的。要怎么样来培养一个可以跨界跨到不同领域的人才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您介绍的教育部的科学人文跨科技计划 SHS。 而这个在台湾从北到南好几所大学展开的计划，计划的主持人就是台湾大学化学系的陈竹廷教授。今天这期节目就带您实际走访了台湾大学，一起来听陈教授为我们来解释什么是 SHS。
简单的去说的话，因为它是一个教育部我们称作忠诚计划，因为是一个计划的名称，我们才把 SHS 拿出来，等于有一个 logo 的意味，比较容易记。反而是它的全名有一点点绕口，太长了，我们称作科学人文跨科技人才培育计划。那尤其跨科技那个字，它的英文其实是 transdisciplinary， 就是跨越了学科的边际。这个字平常大家习惯用的字是类似的意思，类似跨领域啊、跨界啊。那在计划里头用跨界好像比较不那么学术，可是你可以听到刚刚的名称前面有一个科学人文跨科技，你要从科学跨到人文或从人文跨到科学，到底用什么样的意涵来表达，这个的确在计划做设计的时候我们做了一点点思考。我们最重要的概念其实是说，今天世界上的真实问题、社会上的真实问题、国际上的真实问题几乎都是跨所有的学科和领域的嘛。可是这些问题又都要专业来处理，所以当你让一群专业坐在一起的时候，譬如说科学家和人文学家坐在一起的时候，它中间要怎么样的跨。所以我们就说，我们这个计划既然要在学校里头去实施它，可能应该用另外一个 logo， 就变成了 SHS。
我们从这个 logo 就引到一个比较深入的问题了，就是说它显然会是一个领域非常广泛的问题，而且也许它的研究方法也不见得很确立，甚至这个对话本身就有困难。如果就这个计划，它是一个忠诚计划，那它有一个实施的步骤，会怎么样来推动呢？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了，因为像这样子的形态的东西，在国外都在研究的范畴里头，就是学术研究的范畴里头非常多，因为它要面对的问题已经在跨了，所以专家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用合作呀，或者是跨域的这种方式来做。那在台湾因为是忠诚的缘故，它是一个实验型的东西，就实验在教育的范畴里头，所以它可以说是一种教育的，你也可以说是革命或革新了。我们希望在大学的或者说高等教育的范畴里头，就能够学者注意到学生在离开学校之前就要注意这种跨界的问题，就要知道他将来面临的是社会的问题，真实的问题都是跨的。那你在学校里头，在一个甚至于在一个实验室里头学习你的高等教育的学位的时候，就能够从教育的角度来思考你将来可能要面对的问题是要跨的。所以忠诚计划其实直接就从教育切入。
很感兴趣的是在大学里面怎么做呢？比如说我开一些特别的课程吗？或者是说我在研究所写论文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调整吗？
没错，的确是开一些特别的课。我们举例来讲，其中投资最大的课程，它的方式就不是一门课，而是一群课。那这种概念以前也不是没有过，比如说学程， 一个学程常常是一个领域，领域常常已经存在了或者半存在的状况之下，即使还没有存在，大家也知道很重要的情况之下，比如说台湾十年前在推奈米嘛，啊，奈米学程在推的时候就是科学和工程放到一起去了，那有的时候还看它的需求，如果是用在医学上面的话，就变成医学奈米工程，就有这种东西出来，你就可以看到它有一群的课是你要学到一个范围内的必要的知识的话，你要把那一群课你都修到一定的学分数，那这个概念就被拿来用在我们称作学群，或者是一群课我们称作 course cluster， 啊，它没有必要成立学程，可是它仍然是一群课，也就表示学生要学到一些东西不是用一门课去学，那其中它的必要条件是除了你学一些理论的课程以外，你应该要有实作和实用的课程，我们叫做做中学，最好不要是把一个理论所谓的学透了才去实际操作，很多的实务问题根本就从操作开始，那这样你就直接面对了我们刚刚讲的真实问题，这样子你才会发现你有些不懂的东西是不是要回到理论的范畴来学，可是是用实作的方式去往前跳往后跳，老师这样带着学生这样做研究的话，也有一些领域他们称作行动研究的 action research， 大概也跟这种也有一定的关系存在，所以你可以说它的教法是多样型的，我们相信不是在一门课里头把这些通通都学全了，最好是用好多门课，可是它又没有一个约束说你学生非要每一门课都修，而是最好是你一面学一面发现了这需要，学完第一门课自动去选第二门课，而老师在设计课的时候是实务的和理论的搭配在一起做，像东海大学的课它以老年化为主题就变得相对重要，它用不同专业的老师，我们叫做同时共授，在同一个课里头好几个老师共同一起授课。
陈教授以东海大学为例，提到他们以高龄化社会的种种问题为主题来设计跨学科的 SHS 的课程，可是为什么是高龄化这个议题呢？或许是趋势的必然吧。在今年远见杂志八月号，也是他们28周年的专刊，叫做养得起的未来，以预存健康、财富、人际关系这三种幸福的资产为主轴，全面地探讨了高龄化社会的各种需求，还有包括政府、民间甚至每一个个人要如何因应。可是为什么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特别去留意高龄化的议题呢？远见杂志的副社长兼总编辑杨玛丽女士也在记者会的现场透过数字来谈到了她的分析。
为什么我们今年做这样的题目呢？因为台湾就在巨变的前夕，哦，就是从明年开始台湾就会进入巨变。为什么呢？台湾的婴儿潮呢是在1950到1964，从明年开始是不是1950的人就正式进入65岁了，所以从明年开始大量的有15年的时间，大量的婴儿潮就会进入了65岁的门槛，就定义作为老人人口。而台湾的出生率呢一直都越来越低，目前的统计大概是每年生育妇女大概只每一个人只生1.1个小孩，所以呢一方面的老年人口高龄人口越来越多，一方面生育越来越小，所以从明年开始好像我们花了20年65岁以上的高龄人口只增加4%，但是从明年开始每年就会增加1%，所以换句话说到了2025年的时候呢，台湾就会进入联合国定义的3阶段这个高龄社会的定义，我们就会一下子就进入超高龄社会，就是65岁以上的人口占人口的20%以上哈。那这样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说，实际上台湾的工作人口，也就是15到64岁的可劳动人口呢，其实从明年开始进入高峰就开始往下降，每年大概少十几万，每年少十几万，一直少下去。2016年就是后年，台湾65岁以上的高龄人口就会超过14岁以下的小孩啊。所以换句话说，你路上碰到的老人会比小孩还要多，所以台湾现在此刻就是进入了人口变迁巨变的前夕。
当然，对于这个台湾迅速进入高龄化社会的议题，关于老人的问题，为什么特别需要以跨学科的方式来处理呢？陈淑婷教授也有他的一番论述。
我其实就可以刚刚提到的这个东海大学的课为例， 他们因为以老年化为主要的问题，老年化的问题是台湾在10年、20年以后是非面对不可的。我们这些老年人进到了60岁以上了以后，将来生活旁边如果是没有亲朋好友在照顾的，如果是自己不能够自主生活的，这种怎么办？他们就把社会学、把经济学、把医疗，还有把一些资讯的这个产业通通结合到这一个计划里头来。举例来讲，你社会学的话，当然学生应该要了解为什么一个社会会在这么快速的情况下走到了会有20%的老年人。那年轻人其实还在40岁以下的，他的赚的钱里头，自己的亲人里头要养，可是在社会上他交的税里头也要去养，这个就是社会学，可能还包括了有经济学，像刚刚要交税的或财务的问题。比较重要的课除了社会学以外，另外的一些我刚说了有医疗的，因为他在设计老年的长照生活，说不定他将来可以把这个当作他自己的 business， 可是他的目的是去解决社会上的长照问题。那在做长照的工作的时候，他们当然又跟日本那边也学到，就是发现很多老年人在外面的时候，他有很多资讯的产品是可以跟着老年人走的啊。那他在外面的时候，他可以很快的掌握外界的资讯，老年人掌握外界的资讯以及要照顾老年人的，很快的能够掌握老年人的行动，这个有些时候是可以靠着资讯产品来做的。所以他们就教资讯和资工的学生在设计产品的时候能不能思考到老年的需求啊，怎么样设计产品。所以这个就是变成好多门课放在一起。听说修到7门课的一位学生是马来西亚的侨生，他修完了大学课以后已经决定要在那个地方留下来念硕士，就表示说好像他回马来西亚的时候希望以老年长照的工作当作他的生涯的规划的起点。
那您刚刚讲到同时共授哦，不同学科的老师在同一个课堂上教学生，这可能实行吗？
其实是一个耗资耗时耗能的课程，可是东海有在做了，当然也靠着校长以及他们学校的学制的配合，两个老师在同一门课里头授课的时候，他的授课时数以及终点的报酬都是用两个老师来算，不是用一个老师来算。所以我刚刚才会说其实是需要耗资源的，可是为了设计这样的新的课程，学校愿意投资下去，所以并不是所有的课都这样做，可是有些课在用这种方式在操作。那当然也是做中学，对老师来讲，他们也没有过两个老师坐在同一个教室里头，那 A 老师上课的时候 B 老师就在旁边像学生一样或者像助教一样在一面听一面跟着跑，这个都是实验型的。
那在下一段的节目当中，我们还要继续请教老师，就是关于这个计划 SHS， 其实不只是关于大学里面高等教育本身，也跟我们的公民社会产生关联。似是而非，我们待会儿回来。欢迎回到似是而非，我是李之昂。今天的节目和您一起探讨，有些社会上生活中实际的问题是需要跨学科解决的，而其中一个很鲜明的例子就是我们的环境议题。以下我们也继续邀请到陈教授就环境议题为例子来谈一下跨科技跨学科的研究以及学习是怎么跟公民社会产生关联。
讲到这个问题，当然我会想到我们的计划里头刚好有一个是台湾大学自己的计划团队，他们是从台大的全球变迁中心来接这个计划的。那整个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说全球变迁，尤其全球变迁里头很重要的全球增温，以及现在所谓的不只是自然环境的变迁，包括我们的经济政治社会的环境的变迁通通在内。那当你谈到这个环境变迁问题的时候，它本身就是已经是一个跨科技，我们所谓的 SHS 的问题。譬如说他们最近的有一门课做这个成果发表的时候，就是带着学生到濒临的山上去，让他们体会务茶农的人，他只要温度平均温度差到1°C， 他的茶种、他的茶品、他的茶产量 所有的跟茶有关的东西，以及这个农民的心境以及要面对的社会问题，通通都跟自然环境的变化都有关系。假设这一度C的变化是自然环境造成的话，那他们整个务农的那一群周边的农作社会问题通通都跟着要改变，所以它就变成一个 SHS 的实例。
而说到平林这个例子， SHS 的博士后研究员王继茂博士也从他的观察他的角度谈到了学生或是科学研究者和在地民众的互动。
哦，其实这蛮多的，一个最主要就是台大的平林一度 C， 就是让休课的学生他们可以直接进到平林，然后到平林里面，比如说他们有休课的学生，有来自大气系的啊，有来自地理系的多元的背景的学生，他们进到平林的社区，然后去架设测站，帮助观察那个全球气候变化对于那个茶生产之间的影响。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科学知识跟地方知识，因为其实我们也看得到在平林里面很多农民他们其实拥有非常多他们长期生产茶所学习到的知识，那这个时候他们的知识就可以反而是回过头来教导我们在学校里面学习的学生。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看到非常多的沟通以及互动，然后以及科学知识跟地方知识两个之间的有趣的一个互动的方式。
谈到公民或者说社会大众在自己的生活经验当中产生的科学，我们就自然引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很重要的观点，公民科学。
公民科学这个概念其实最早应该是可以说是从英国的一些基础的研究开始，那比较有名的就是来自于一个学者叫 Brian Wine， 他其实是在科技与社会的研究领域相当有名的一个学者。早期这个概念被提出来其实在英国或者是西方世界大概是在1980年代的末期跟1990年代的初期。那这个概念会被提出是因为当时候科学家所做的知识的形式大部分是在实验室里面遵循一定的科学的法则所生产出来的知识的形式。可是呢，在面对到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说真实世界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性的高度的不确定性，所以当你要把科学在实验室里面所生产的知识复制到真实世界里面的时候，一定会遇到非常多的复杂性以及不确定性，会使得科学知识在真实世界的应用当中会发生非常大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非常强调的说，我们必须要把 lay people 所谓的常民把它 engage 进到这样一个知识的生产的过程里面来，因为 lay people 他们拥有所谓的在地知识，他们可能在某一个地方都生活了一两百年，其实在跟科学的知识之间做对话的时候，他们其实可以给科学带来更多的，使得科学知识更加完善等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所以 citizen science 非常强调的公民能够参与到知识的生产的过程里面来。那最有名的研究就是 Brian Wine， 他其实在做英国，其实有一个地方就是在它的北边，有一个地方叫做色拉菲，它其实是英国非常早的一个核能电厂所在的一个位置。1950年代曾经发生过一次非常大的规模的辐射外泄的事件，那当时候因为资讯的不普遍，所以在当地牧羊的一些农民呢，基本上得到的资讯是非常的不完整的。那他们从当时候就一直非常的怀疑说，政府是不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掩盖了一些什么样的资讯？那也是因为当时候的时空条件的背景，使得农民其实对当地的核电厂的一些以科学知识为背书的这些决策，其实是具有高度不信任。那到了1980年代末期呢，刚好又有一次全球性的一个灾难事件，就是车诺比灾难事件发生之后呢，大家都知道它产生了非常大量的核落尘，核落尘呢就渐渐的影响到整个欧洲的各个地方。那英国政府一开始收到了车诺比事件的时候呢，他也一开始认为所有的地方的湖区，包括湖区的居民或者是色拉菲当地的群众，你们无需要去担心这个核落尘，其实对于人基本上自然界可以很快的就代谢掉这样子的一个核落尘。那可是经过了不到一个月之后，他立刻又颁布了一个法令，禁止色拉菲这个地方的牧羊者放牧以及屠宰羊只，因为他们认为说核落尘是会影响到羊只的放牧，因为他们吃到那个草会把那个辐射物质会进到那个食物链里头。那农民一开始也觉得说，哦，那就没关系，反正一个月过了之后就没事了。可是又过了一阵子，英国颁布了一个法令，将刚刚我们所说的这样一个限制放牧跟屠宰羊只的一个法令无限期的延伸。这个时候就引起了农民高度的不满，以及他们认为说，你科学之间怎么可以这么的繁复？你们科学不是强调精准，以及你们在实验室里面的知识是应该是高度的确定的吗？那为什么你们到了真实世界的时候 你们的科学知识变得这么的高度的不确定，然后经常的反复，没有办法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那 Brain Wine 的一系列的关于色拉菲这个地区的研究里面，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哦。他说，科学知识的可信度，并不是来自于科学实验是经过反复操作，然后不管是任何人来做，得到的结果应该会是相同这样子的一个信赖的本身。他认为说，科学知识本身应该是来自于建立在社会关系上，因为色拉菲的这一群的农民，他们开始去怀疑说，为什么整个全英国对车诺比的落成的限令只集中在色拉菲这个地方，他们就回去反想，是不是在1950年代的第一次的爆炸里面，政府是不是就掩盖了任何事情。后来这些在地的农民呢，开始去遇到一些英国的派出来的科学家，比如说他们当时候曾经发展出一种火山泥，宣称是可以消除那种核落成的辐射量，当他们在实验室里面进行操作的时候，的确发现可以很大幅度的降低，可是他们到真实世界的时候却遇到非常大的问题。比如说每个地方的地质条件不一样，在地的农民呢，看到这些科学家把这个火山泥的这个实验从实验室里面要把它复制到他们的田野，然后禁止他们放牧之外呢，他们还画出一个类似九宫格这样子的一个类型，然后在每一个地区想要去实验这个火山泥吸收核落成的能力。当地的这些牧羊者就嘲笑这些科学家说，你们这样子根本是不管用，你们实验一定会失败的，因为我们根本不是采取栏木，我们是采取是放牧，所以羊只在每个地方吃的草并不会是被你像那个九宫格一样是限制在那个范围之内。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农民利用在地的知识去嘲笑科学家，就是告诉他们说啊，你一定会失败，因为你撒下去当地的风向地质条件，因为他们在当地生存了一两百年，然后长期进行放牧，所以他们对当地的哪一个季节会起什么风，以及哪个地方的地质条件有所差异，这些地方知识其实是远胜过于科学家。而科学家就是尝试着要去把真实世界变成实验室，到最后这个实验的结果最后是失败的。Brain Wine 在他的文章里面是这样子去形容。所以在 Brain Wine 之后呢，就开启了英国开始对于这所谓的公共对于科学知识的理解这样子的一个研究。那这样的研究也影响到以科学知识为背书的各种公共政策，所以包括英国以及欧盟现在都开始强调了以科学知识为背书的重大决议的政策，包括工厂的设立啊，工业区的划立啊，包括需要决策非常快速的，影响范围却很大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必须要尽量的把这些利害关系者或者是群众把它纳入到这个公共决策的过程里面。
王博士所提到的观点非常有意思，在真实的社会当中，科学知识会不会被相信，可能更多的取决于社会关系，因此沟通就显得更加重要。而这一点呢，也是陈竹廷教授所一直强调的，
要让知识传达到农民身上去，或者是说要让已经在发生的一个真实的问题的事件要传达到社会里头来，或传达到大学里头来，两个面向在做沟通和传播的时候，沟通的人你变成一个非常大的关键。因为如果你没有沟通，你的所有的真实问题的运作全部是虚假的，专业也不能进到的业余的人的身上，然后业余的感受和问题也不能够传达到专家的觉知的圈子里头来，所以沟通就变成一个关键问题。
您讲到沟通的关键问题，我们这边可能发现有两个区块，一个是也许在大学里面或者学术机构的对某些议题的专业知识，然后那些知识可能是在实验室里面做研究，它也许是可以在线的，可以做实验的，但是另外一些知识是来自于公民本身，他们长期在某个地方生活，对那个地方风土地理的观察，这两者要怎么样来做沟通呢？
当然像你这样子的问题的描述法，它其实可能已经有一点点牵涉到我们以前所谓知识论，知识从什么样方式产生啊，这样子的问题了哈。本来的知识事实上从学理上发展出来，所谓专业式的知识产生的方式，以及靠着经验去揣摩，它本来这就是两个面向，偏偏现在在我们的大学教育里头被切成一块一块的，因为我们是多领域发展的方式嘛，所以 A 专家不懂 B 专家的问题，然后我们自认为我们还是蛮专家的， B 专家不懂 C 专家的问题，也不懂 A 专家的问题的时候，两边的话就文人相亲了哈。这种事情自古其然。 那今天的世界已经发展到现在这个情况下的话，你这个问题回过头来变得极为重要的，就是所谓专家跟社会或者说生活中间的割裂，以及从生活里头产生的，难道没有专业吗？好，从经验里头发生的，难道没有专业吗？如果我们人是有所谓我们叫做 multi intelligence 多元智能这样子的事实的话，一个人工作做久了以后，他不要说他发展出知识和技能，他连哲学的价值都可以发展出来，不见得要进到大学里头去。所以这在两边的情况之下，如果能够在一个环境里头生活是合作的就非常重要，如果是对立的就非常的凄惨。因为我们所谓的集体智慧，如果没有共识的话，是很难发展集体智慧的。
就像陈教授所说的，发展集体智慧，让公民跟专家在同一个平台上共同对话，甚至跨学科的意见，科学与人文都可以更多的对话来建立共识。我想这是现阶段的台湾最需要的一件事情之一，也期待在这个跨界沟通的过程当中，似是而非跟你一起做一些观念的辩证，也可以扮演某种角色。我是李志昂，似是而非，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会。
本节目由行政院科技部补助直播。